2013年12月7日华语礼拜，讲道者欧立仁牧师，讲道题目重生的盼望。
我们是神所选的子民，我们要不断的感谢，不断的祷告，再次献上我们自己。
耶和华，你大荣耀降临，在地上如天上的金榜。你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你子民，因你荣耀我不住金榜。
耶和华，你大荣耀降临，
耶和华你大荣耀降临，在地上如天上的金榜。你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你子民，因你荣耀我不住心。
耶和华你大荣耀降临，
耶和华你大荣耀降临，在地上如天上的金榜。你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你子民，因你荣耀我不住心房。
圣哉圣哉圣哉， 圣哉圣
再次的来到这边，求你让我们的心柔软，让你的话语种在我们的心田里面，透过圣灵的浇灌，让我们同时共同得到成长。这样子感谢祈求都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请坐。弟兄姐妹平安，那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经文，以赛亚书38章1到9节，还有18到20节，因为这个中间呢有些比较长的部分，把它省略掉哈。那现在大家就 我来念好了。好，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西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西西家就痛哭了。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赛亚说，你去告诉西西家说，耶和华你主大卫的上帝如此说，我听见了你的祷告，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里，也要保护这城。我耶和华必成就我所说的一个兆头，就是叫亚哈斯的日晷向前进的日影往后退10度。于是前进的日影果然在日晷上退后了10度。犹大王西西家患病已经痊愈，就作诗说，好，我们跳到18节。原来阴间不能称谢你，死亡不能称颂，下坑的人不能盼望你的诚实，只有活人必称谢你，像我今日称谢你一样。为父的必使儿女知道你的诚实，耶和华肯救我，所以我要一生一世在耶和华殿中用丝弦的乐器唱我的诗歌。不想我们有没有读过列王记。那列王记呢是一个很长，上跟下很长，就是在描写以色列或犹大国的王的一些记事。那如果有人读过的话呢，我想你们一定会有一个感受，就是好像没有一个好的王。那其实当这个以色列他们的民族慢慢，这个希伯来民族慢慢成立，然后慢慢壮大的时候呢，他们一开始是由族长带领，到后来有些人跟当时候的先知叫撒母耳说，你看别的国家都有王来带领我们，我们只有好像一盘散沙一样，那我们也要立王。可是耶和华跟他们讲说，立王没有比较好，即使立王是很糟的，可是他们就不听。但是实际上就证明了这样子，即使从头到尾大概没有好几个好的王。可是西西家是很多不好的王当中可以算是比较好的，当然另外一个叫做约西亚王。那这个王呢，我从头看到尾觉得这个王他虽然是好的王，可是他有一个，我觉得有一个缺点，就是自我感觉良好。因为上帝说要死的时候，他的祷告竟然是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呢怎样存完全的心，然后也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看为善的事情。怎么有一个人会跟上帝讲说，上帝啊，你看我多么好多么好多么好。那可能这是他唯一的缺点而已，那其他的都还不错。但是这一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经文之前呢，其实也发生一件事情，就是西西家他大概40岁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他当王统治了耶路撒冷15年，所以你看他25岁就当王了。可是在那个时候亚述帝国他要扩张势力，他必须要扩张势力。那他要扩张势力的同时呢，因为他必须要经过要往地中海那边推进，可是耶路撒冷就是犹大国刚好是在他的中间。那你要推进的话，这个中间的这个城你一定要把它征服，你才能够扩大。那当时候的亚述王叫做西拿基利，他带领了我觉得应该是20-30万大军。 耶路撒冷犹大国才那么小，他带了二三十万的大军，不晓得要做什么。可是你知道，大军到了他们的城的时候，你知道他一定非常的害怕。那这个非常的害怕呢，后来哦，这个经文呢告诉我们，其实这个经文在列王记下十八章，十九章就是记这个故事。他这个故事呢，非常的神奇，就是，虽然亚述很多的军队来到要攻打他们，可是透过基西家王的祷告，然后透过那个以赛亚的预言，竟然在一夜之间，亚述的士兵呢死了18万5千个人，就一夜全部死光。那这件事显然上帝有听约西亚的祷告，有听基西家的祷告，可是到了我们今天看的经文呢，却完全不一样。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西西家王他病倒了，病倒了非常的严重，躺在床上。那先知以赛亚他进到他的皇宫里面去看他，我们以为可能是去讲安慰的话，如果有人病了你去看他，你要讲什么？我相信牧师长老跟我们都知道，一个病的人，一个病得快死的人，尽管你知道他会死，你一定会，你还是会告诉他说，不要担心，上帝会保护你，让你好起来，所以请你放心，对不对？可是以赛亚去的时候，不是跟他讲说你要放心，他说你后事交代一下吧。以赛亚很奇怪啊，这个人，人家明明要死了，他不去讲安慰的话，他去跟你讲说你后事遗嘱交代一下，因为你一定死的。这个王听得很难过，他听得很难过，而且他很害怕，因为上一次以赛亚的宣告说亚述王跟亚述的士兵他一定会失败，所以结果真的失败了。这一次跟他讲说，以赛亚同样那个人的嘴巴跟他讲说你会死，他已经很害怕，他吓死了，所以他的表情，他连生气都不敢生气，他做了什么动作？就是转过去面向墙。这个是什么意思？他也不跟以赛亚讨价还价，说为什么？我做了什么坏事吗？然后为什么要这样待我？他觉得因为不用讲了，因为从以赛亚的嘴巴讲出来的呢，一定就是成就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跟人家吵架啦，跟人家讨论事情，你觉得不用再讨论的时候呢，你当然转身就走，意思就不用再讲了。所以西西家王他面转向墙壁的时候，其实代表是这样子。当然西西家他是一个常常祷告的人，所以呢他习惯性机械式的，虽然他知道祷告可能没多大的用处了，可是他机械式的还是忍不住祷告了。当然他在祷告的时候心里面一定想，我只是按照我应该做的去祷告，可是不大可能会改变，但是很神奇的，以赛亚他走出王宫，可能王宫很大嘛，但是还没走完，以赛亚又回来了。他跟西西家说，上帝看到你的眼泪，然后他也听到你的祷告，到明天你就会康复，你就会好起来，而且呢那个他不只会保护耶路撒冷，而且会让你多活15年。那你如果是你是西西家王，你听到这个会怎么样？装笑诶吗？装笑诶，刚刚才说我会死，现在又说我不会死，谁相信？所以他一定心里面觉得很奇怪，一方面很高兴，一方面又觉得很奇怪，所以他等不到明天了，他根本等不到明天，等到明天好像很久，时间还要再转一圈，可是他等不到了，他跟那个以赛亚说， 可不可以让我有一个兆头看一看，可不可以让我有一个征兆，然后这个征兆呢让我相信。其实说真的，这个不算过分，因为以赛亚的预言常常会有一个伴随一个征兆，他预言过后又有一个征兆，所以这个征兆我想就是我们联想都想不到的，叫做让时光倒流，让时光倒流。那当然啦、啊、这个圣经的记载不是说时钟倒退，时钟倒走，因为根本没有时钟，他说是日归。但是根据有一些学者的讲法，它其实不是像我们现在的这种圆形的日晷，它其实叫做亚哈斯的日晷，其实是一个阶梯，一个阶梯。然后如果日落，那个影子会越来越长，阶梯站的那个影子会越来越多，可是它却是倒退，倒退。那这个我想。西西家他上帝给他的这种预言是圣经里面绝无仅有的，只有这样的一个。其实我想西西家这个故事呢并不是圣经里面虽然他的那个他的那个兆头是圣经里面很独特的，可是西西家类似西西家这种故事呢在旧约圣经里面并不是唯一的。圣经里面很多讲到人好像快死了又重生，人好像遇到了很多的困难，然后又上帝又保护他，好像快失去了可是又回归到他的身边。我们可不可以想象，我们可不可以想一想圣经有哪些类似的故事，从创世纪开始想，如果你们想不出来可能是圣经没有读得很熟。亚伯拉罕献他的儿子，本来快没了，本来快没了，结果又获得他的儿子。啊，约瑟被卖到埃及，那个约瑟本来也是快死了，结果他成为宰相。还有很多很多，约拿他被丢到海里面去，然后怎么会有鱼在鱼的肚子里面？类似这样的故事非常多，非常的多。这个故事都告诉我们一个。圣经里面虽然有很多不同的故事，但是我们身为基督徒能够看出它的一致性，就是重生，就是重生，甚至是更高，比重生更重要的一个观念叫做复活。为什么我们能够从旧约的这边这些故事看出它是重生，它是复活？因为我们用新约的眼光在看旧约的故事，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复活，所以这一些故事都变成了在预告人的复活。好啦，那什么是重生？什么是复活？其实所谓的重生，所谓的复活，并不是非常抽象的。其实它是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愿意经历失败，然后在失败的当中呢去思考上帝给我们的意义，然后又重新坚强起来，又重新往前走，这个就是一种重生，这个就是一种我们的复活。其实这些故事呢都是我们相信，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都相信这个是主复活的主耶稣基督透过不同的方式跟我们同在，让我们体验到复活。当然刚有提到旧约有很多的故事呢讲到好像是重生复活的事情，然后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部分是上帝让时间倒转。这个故事这个兆头呢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我想我们对时间的了解一定是时间一去不复返。我记得有没有人听过一首歌就叫往事只能回味？有没有听过？点头的人就知道你的年纪多大了。往事只能回味，听过这首歌的人通常是年纪跟我一样或比我大的人，所以我知道刚点头的透露了你们的年龄。往事只能回味，他说什么？他是说时光一去 不回头，往事只能回味。这个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其实时间是往前走的，哦，时间是往前走的。时间给我的感觉是什么？我曾经做一个梦哦，让我非常的害怕，然后让我体验到那个就是时间。我曾经梦见我走在一条非常狭小的巷子里面，然后呢，这个巷子呢有很多很多的门，当然一开始我以为只有一扇门，可是这一扇门过后还有一扇门，然后这个门你从门把打开之后过去，把门关上的时候，这边是没有门把的，这边是没有门把的，而且每一扇都是这样子。那这个让我体会到，其实我们人生很多的阶段就是走过去就回不来了，门关上，因为这边没有门把，所以你不能回头，然后惊醒了。我也不晓得那是什么意义，可是后来我才知道说，哦，那个就是告诉我时光一去不回头。好啦，可是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上帝能够让时间倒转，上帝能够让死人复活，上帝能够让我们原来对我们宣告的那个死罪把它撤销，上帝能够让我们原来活在必死的生活里面回头回到乐园去，这个就是上帝告诉我们的。我想上帝透过这些故事让我们知道，他最后一定因为爱我们而这样子做，所以我们必须有这样的重生的盼望，甚至有复活的盼望。可是在我们会不会觉得那要等到什么时候，那要等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重生的机会？其实我常常在想，时光当然不能倒流，我们所做的事情所经过的事情也不能够再回复了，所以我们常常会有一句千金难买早知道。那我也曾经听过，其实我们很多很多经过的事情，对于所经过的事情只有两个态度，哦，只有两个态度，态度不一样，但是它的感觉是一样的。一个就是对过去的事情叫做笑谈往事，因为你成功了，可是你失败了怎么样，就是不堪回首。但是不管是笑谈往事或者是不堪回首，都是告诉我们过去的事情不能够再回复了。可是我们凭什么说我们有重生的机会？我们凭什么说我们有一个复活的机会？我们跟一般人一样，我们跟非基督徒一样，那我们凭什么说在上帝在耶稣基督让我们有一个最后的复活的时候，我们凭什么说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重生的机会？其实问题就在这里，问题就在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在经过每一件事情之后都会重新思考这个事情对我们信仰的意义是什么。即使事件过去了不会再回来，可是意义可以不断的发生，意义不断的去思考，这就是我们活出我们重生的一个机会。所以当一个基督徒好的地方就在这里，我们经过了一件事情之后，我们必须要回头过来思考这个事情的信仰意义是什么。刚刚我们这个约西亚王他很有趣，其实很多以色列人希伯来人都是一样，他们好像天生都有一种作诗的一个天性，每次经过了一件事情之后，他们很少用理性去思考，大概就唱了一首诗，做了一首诗。刚刚西西家王他也做了一首诗，可是我因为觉得经文比较长，所以把它省略掉。但是我想我们也可以现在重新来看38章10节到14节，西西家王他在说他在描写他经过了什么样的痛苦，他描写他怎么样走在死亡的边缘，他用了很多语言哦，很漂亮，但是当然 从理性来看是有点不合逻辑，可是这不能，因为人的体验不能够用逻辑的。那他说了什么？他说我的住处呢被迁去离开我，好像牧人的帐篷一样。我们的住处怎么会是帐篷呢？你知道他们是游牧民族，到哪一个地方住的地方就是用帐篷，然后要离开的时候就是把它卷起来。好，不管是帐篷还是他的那个他们躺着的那些布啊，这些都是把它卷起来。卷起来就是什么？卷铺盖走路啊，就是要走了，要离开了。而且他说他好像织布机哦，织布机如果一直织的话，代表是一直继续。他说好像是从鸡的头把它剪断，这代表完蛋了。而且他说像狮子折断我的骨头一样，然后还好像他用好像在旷野当中看到的燕子的呢喃、白鹤的鸣叫、鸽子的哀求等等等等，说明他多么的痛苦，说明他多么的辛苦。然后15节到17节，他用语言在告诉我们他怎么样祈求。所以前面讲了很多他怎么样痛苦，在接下来他讲他怎么样向上帝祈求，可是到最后却有一个转折，好像突然醒悟过来。18节到20节，就刚刚我们念的那个经文一样，他说哦，原来阴间不能称谢你，死亡不能颂扬你，然后被埋在坟墓的人下坑不能盼望你的诚实，只有活人才能够称谢你。讲到这个的体验哦，其实我为什么会有对这段经文会有特别的体验，其实是来自于上个月。我上个月呢被邀请去做一件我不常做的事情。好，这种事情我们的主任牧师陈牧师常做，就是主持婚礼跟那个讲祝词。可是我因为只待过一间小教会2年，那是我唯一待过的一间教会，是第一间也是最后一间了。不要以为人家不要我去牧会啊，可能也是这样子的啊。但是我去邀请被去讲某一个人的结婚典礼的祝词，那这个呢，这个结婚的青年呢，因为我当时候跟我的太太在那边牧会的时候呢，他是10岁，那他要结婚的时候他已经30岁了，20年。那叫我去，本来以为是只是叫我去参加而已，后来这个爸爸他说要我去讲祝词。后来我跟他讲说，我讲祝词的经验跟我结婚的经验一样多，都只有一次而已。你们笑笑的意思是不太相信了，哪一个不相信？那我就去看，因为我觉得在结婚典礼当中、结婚礼拜当中，牧师的勉励就是最好的话语了，干嘛还要另外一个人来讲祝词呢？所以我从来没有，很少有这样的经验。上一次叫我去讲祝词的，就是被我骂了。说干嘛要我来讲祝词，牧师讲的不够好吗？所以但是他透过了很多方式说服我去讲祝词。那后来我就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讲很多的经其实要准备婚礼的讲道不太容易，因为经文没有几节，所以非常佩服牧师。那我就想到雅歌，我就去看那个经文，从头看到尾觉得非常的美，非常的，但是当然我讲不出来。他形容男女之间的感情，形容到非常甜蜜，非常的亲密，然后甚至有时候看的会脸红心跳。我怎么可能讲出那种话语呢？那后来讲看到最后第8章第6节，他里面有一句话，他说爱如死之坚强。我会觉得很莫名其妙，干嘛讲爱情讲到最后说死呢？非常的不吉利。可是后来我一直回想一直回想一直回想，为什么到最后却是讲爱如死之坚强呢？他没有讲爱如花的美丽呢？前面都讲过了， 那难道到最后没有更美的话语来形容爱情吗？为什么要想死呢？后来我想一下，我揣摩了这个雅歌男女之间他们的关系感情，你知道 我在想说他们一定彼此之间呢非常的亲密，然后男生女生呢互相的赞美啊，讲了非常多的话。那我想他们两个一定也经历过一种时期，就是女生问男生说你爱我吗？你们谈恋爱的人或者是夫妻有没有被通常都是女方在问的你爱我吗？然后被问的人你的感受怎么样？我想哦，这是一个恐怖的问题，因为你认为这种答案这种问题是真的问题吗？如果是一个真的问题，他必须允许你回答是或不是，或者是我以后再回答。可是你爱我吗这个问题你可以说不爱吗？所以这个不爱是错的问题，是错的答案。你可以说我不知道吗？你可以说我爱你，但是是停了五秒钟再回答吗？你爱我吗？一二三四五，爱啊爱啊。所以这种问题只有一种答案，而且是一种回答的方式，就是他问你你马上说爱。可是问题来了，当你说你爱他的时候，他可以继续回答，他可以继续问你怎么爱我，然后你就要更伤脑筋，你就要必须要想很多的语言，然后想完之后他就说只有这样子吗？那很多情侣或者是夫妻呢，因为这样子而吵架，因为讲被爱的人他觉得不满意，然后讲爱的人他已经词穷了还不行，所以吵架。这个问题就在于爱不能够用语言来描述，因为当你用语言概念把它描述之后，你就限制了它的范围了。所以爱如此之坚强，为什么会最后被讲出来？就是告诉他说，你知道所有事，世界上所有事情哪一件事情最确定？就是人会有一死，人一定会死，所有事情都不确定，只有人会死是确定的。那我告诉你，我对你的爱就好像人会死一样的确定，所以他才说爱如此之坚强。结束。好啦，我想西西家也是一样，他用了很多的语言来描述他自己对原来对上帝多害怕，然后他经过死荫幽谷是多么的紧张恐惧，然后上帝是多么的爱他，让他有这样的重生的机会。可是到最后他突然间想到了，我之所以能够用这样的话来描述，我之所以能够体验上帝对我的爱，是因为我活着。所以他后来想到，只有上帝所要的不是我们用什么样的语言去赞美他，而是我们有没有活出赞美他的生活。这个是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刚刚的诗歌最后的一首诗歌我唱得非常感动，我从来没有唱到眼红想流眼泪，因为他告诉我们，我们受造我们活着就是为了要赞美上帝。如果没有活着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我们就不能赞美上帝。但是我想问你们，什么叫做赞美上帝？其实现代的基督徒已经不太想要赞美上帝了，不是因为我们不想赞美上帝，而是我们不晓得用什么语言来赞美上帝。我们花那么多的时间都在赞美什么？电视一打开，很多的广告在赞美什么？赞美车子，赞美房子，赞美电影明星。那这些还 OK， 连那个洗厕所洗马桶的也可以赞美，它多么好用，什么威猛先生。然后包括啤酒、牙膏、漱口水， 沐浴乳，什么都可以赞美。所以我们今天把我们的赞美，我们可以用的语言都放在这些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然后这些东西被虚伪的名词去赞美之后，其实真正受到赞美的是没有东西的，没有东西，因为我们赞美了这些东西，所以你知道，我们吃了那么多假的油，那么多好的所谓用什么样好的油，到最后我们才知道说，结果被骗了。这个不能够怪我们今天基督徒不赞美上帝，因为赞美被滥用了。而且很多时候，说真的，我们在赞美上帝的时候，是在赞美这个上帝，他听了我的祷告，他给了我所要的东西，所以我们是在赞美上帝给我们的东西，而不是在赞美上帝本身。这是很奇怪的。如果我们真的对赞美上帝没有兴趣的话，那就代表我们不是真正的认识上帝。我们不认识上帝，或者我们没有用心体会那个救赎我们的上帝到底是谁。其实我是一个很不喜欢讲自己的人，但是因为今天我们的经文主题跟我的经历我的经历跟我们今天的经文主题非常有关系，所以我想做一件自己小小的见证。如果听了之后你们觉得有不太适合的地方，就求你原谅我。我在高一的暑假的时候呢，就跟教会少契的一些人去打网球，因为我们每天都去打网球。可是有一天就不小心被网球打到，而且是打到我的眼睛，然后打到我的眼睛，镜片破了，玻璃碎片直接插到我的眼睛里面去，左眼，那插了0.1公里就插到瞳孔了，所以如果插到瞳孔，我今天可能是一只眼看不到。但是后来，感谢上帝，我一个礼拜之后，血退了之后，就可以看见。可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常常会头痛，而且我看电视、看书、看什么，没有办法超过半个小时。那个时候其实我还蛮高兴的，因为不用读书读很久，我就可以说啊，半小时到了休息。我那个时候真的还觉得这是上帝给我的一个恩赐。可是到了后来，我慢慢喜欢想要读书的时候，问题就来了。我去读神学院，然后我到国外去念书，怎么可能在一个礼拜要看200-300页的外文，还要加上希腊文、希伯来文、拉丁文，你一次只用半个小时，然后专心半个小时之后，又要停个1-2个小时之后才能够再看。所以那个时候我就非常的痛苦，我就会问为什么我会这样子。可是上帝的带领，有一天他告诉我，你不能看得多，但难道你不能想得深吗？你不能思考的比一个问题思考的比较深吗？所以我常常是在国外读书的时候是在散步的，然后一些同学他就认为我都不读书的，都在散步的，他们很高兴，我至少他赢了一个我，因为我都没有在读书的，论文一定写不完的。后来感谢上帝，我真的透过这样子，就是我觉得上帝让我的肉体的眼睛看不到，看不是很清楚，因为连现在看你们都不一定很清楚，所以我很少看电视，很少去看其他的东西，看报纸，因为我必须要把我要看的东西，宝贵的东西把它留下来。所以我觉得现在对我来讲，这是上帝给我的一个恩典，让我肉体的眼睛不好，可是让我可以用属灵的眼光去看比较多的事物。所以在我求学的过程当中， 我从硕士开始念到博士结束，平均六七年，我花了三年半把它念完。这个是我觉得我能够体会到，西西家为什么他要称颂上帝。唯有活着我们才能够称颂上帝，唯有活着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体验上帝给我们的是什么。所以我想我们今天重生的盼望，在我们真正的经历到死而复活之前，我们必须要活出一个赞美上帝的生活。就是我再重新讲一次，就是我们必须要用心的去看待，去经验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小细节，看看这个小细节，看看这个事件对我们有什么样的信仰的意义，然后透过这样子去活出我们的见证。那这样子我们就是过一个赞美的生活，这个就是我们过重生的生活，这个就是我们过复活的生活的一个盼望。希望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能够感受到上帝不只是看顾人的上帝，他还可以让时间时光倒转，他是掌握所有的一切的上帝。然后我们透过这样的盼望来活出我们的生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父神，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让我们不断地经验到你的恩典跟爱。但是我们也不可否认的，我们也不可讳言的，我们常常会忘记这样的恩典。但是求你让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也不断地在体验我们信仰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小细节，然后真心从心底的赞美你，因为你让我们活着。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小雀鸟的一些平息蜻蜓，于是我听见天上美妙音，叫我心快乐苏醒。Thank you.